南北双霞，正气凛然。五蜀弟兄，侠肝义胆。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白玉堂被水灌晕了之后，醒转过来，还跟展雄飞不依不饶，提出来要跟展雄飞是单打独斗。他一说这句话，展雄飞在旁边就说了：“白武员外，如果你要说跟我单打独斗的话，展某愿意奉陪。”这个时候，蒋平在旁边说了：“老五啊，你可不能这么说，单打独斗斗什么呀？拿兵器吗？拿兵器，你那兵器在我这儿呢。”这功夫，蒋平手中拿着那口剑，因为在水里边他把白玉堂灌晕了的时候，就把那剑已经摘下来挎在自个儿身上了。这个剑在我这儿呢，这兵器不是你的。白玉堂说：“是啊。”我说：“蒋平，你把那剑给我，那口剑应该是属于我的。”蒋平说：“这个剑本来就不属于你的，这是人家斩南侠的宝剑，凭什么给你呀？”白玉堂说：“正因为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，他用这口剑削了我的刀，所以现在我把他这口剑拿在我的手中，给他一口刀，我们两个比试比试，看看是他占上风，我占上风。”这白玉堂还较着这个劲呢。展雄飞没等说话，旁边这小姐丁月华说话了：“哎，我说那个剑可不能给那白玉堂啊，您知道这剑是怎么回事吗？这是我跟斩南侠我们两个人比剑联姻交换的定情礼物，这个剑原来是我的，我现在拿的这个剑原来是他的，我们两个交换使用，以此为定情表记，知道吗？”蒋平一听：“幺幺幺，这里边还有这么一大事呢。”我说：“白老五威，这事你可不能再要这剑了，你要要这个剑等于抢人媳妇啊。”得，展爷，我把这剑交给您。他把这剑又交给展雄飞了。展雄飞把这口宝剑拿到手中，再看白玉堂，白玉堂这阵不说话了。为什么？白玉堂心想，感情这里边还牵涉到展雄飞的未婚妻，一沾了这个女的，白玉堂就没词儿。白玉堂是这样：“姓展的，咱们不动兵器，咱们比拳脚。”这功夫大爷卢芳说了：“五弟，你别不知道好歹了，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人吗？你现在是罪人呐！你夜入皇宫杀人害命，皇上过问的罪人，你还有资格跟人家斩护卫比拳脚吗？现在你已经被抓住了，应该给你戴上手铐子，给你拿绳子捆上，把你押解到东京汴梁开封府。”白玉堂听到这里站起来了：“大哥，既然您有这句话，那好吧，您给我戴上手铐子吧，我领这罪。”这卢大爷一听这句话，卢大爷还没法行动了，他也没有手铐子，再者说给他手铐子他也不能给他戴上啊。白玉堂说：“怎么着，大哥，您不给我戴手铐子，您不给我戴手铐子，我问问我犯的是什么罪啊？”蒋平在旁边说了：“什么罪？嘿，老五啊，这还用说吗？你自个儿一衡量就知道啊。先说第一个，偷盗国宝，这是一条罪状吧？论这个罪状，你就应该判刑。更重要一点，夜入皇宫杀人害命，这什么罪？按说这是护灭九族的罪，往最轻了说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你也得是个死罪。”白玉堂说：“好，我不是个死罪吗？ 今天既然我是死罪，那我就死在这里给你们看。说到这儿，白玉堂动作敏捷，一伸手，徐庆站那个地方离他很近，他过来就抓徐庆胯子肋下那口刀。他一来抓这个刀，徐庆反应很快，拿手一弹的，哎，你要干什么？白玉堂说，既是死罪，我就抹脖子死在这儿。徐庆说，你少跟我来这个。徐庆把他那么一躺，白玉堂说，怎么着，我不是死罪吗？死罪就让我死啊。蒋平在旁边一看，哎，我说老五啊，这可不行，你死罪是死罪，得把你带到开封府，包大人审问你，根据国法律条给你定下之后，把你绑到木笼囚车之内，五花大绑，后边给你插一招子，上边写夜入皇宫杀人犯白玉堂，然后打一红字的时差，把你绑到云阳市口开刀问斩，到那个地方你那时候才死的，你想在这儿死啊，没门儿！我告诉你老五，我知道你那心情，你觉得死罪啊逃脱不了了，到死了你还想要这脸儿，要把你推到东京汴梁十字大街上那么一走，千人瞅万人看，你觉得脸上挂不住，你就想在这我们就那么一拨子人在我们跟前，你就死了，死完了之后让我们把你的尸首一埋，对不对？顶多把你人脑袋送到东京汴梁交给包大人，但是哪能那么便宜啊，你在这一死留下麻烦给我们，我们见了包大人，包大人一问，这白玉堂怎么被捉住的，他招了口供没有啊，他是怎么入的皇宫啊，这还有一串事儿呢，你以为那官府中问官司问案那么简单呢、啊、得把你口供录下来，得存入文卷档案，那才能行呢，你甭想找痛快，得没别的，跟我们走。让蒋平这么一说呀，白玉堂气的没法说什么了，白玉堂马上就说了，好吧，既然是这样，到现在我心里都明白了，感情陷空岛卢家庄我们这哥几个都是我的敌人，是你们帮着展雄飞把我给逮住了，你们是把我当罪犯抓的，你们怕牵连到你们自己，好，我白玉堂自己做自己当，既然被你们捉住了，打木笼囚车吧，我上囚车里边待着，把我押送到东京汴梁开封府，我去见你包公。这个功夫展雄飞在旁边说了，白骨员外，用不着给你打木笼囚车，不但说不给你打木笼装囚车，连绑绳都不用给你捆上，我认为白骨员外是条汉子，既然是愿意服罪了，可以跟我们一起够奔开封府，卢兄，你说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卢大爷在旁边一听，好吧，玉堂啊，既然如此，你就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够奔东京汴梁开封府，这一路上呢，我给你做个保，展护卫对我这个五弟就不用给他带刑具了，既不用戴手铐，也不用上绑绳，我给他当一个保人，他不是个罪犯吗，我给他做保，路上您给他自由，让他跟我们大家一样行动，我这个五弟既然自己说要伏法，他绝不会逃跑，万一他要是逃跑了，那你就拿我卢芳试问，我卢芳愿以我居家大小的性命担保白玉堂一身。卢大爷说完这番话，白玉堂在旁边听的是清清楚楚。蒋平说了，哎，白老五，听见没有，咱大哥可是居家性命担保你一个人啊，你自个儿颠沛着，如果在半道上你自个儿一犯性子，你想逃跑，逃跑的时候琢磨琢磨对得起大哥不，你一跑了，大哥一家子可都是死罪，这么着办。 白玉堂说，姓蒋的，少来这套，我白玉堂不是做那种事的人。
好嘞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咱们走吧。
于是众人跟白玉堂一起由打陷空到卢记庄这儿，安排完了后事，下来坐船先奔墨花村。说这个陷空岛上那个罗世轩还有那通天窟门口那把门，那不都捆上扔在树上了吗？这就是一句话的事，把那几位都放了。放完了之后跟他们没有关系啊，那些人都获得自由了。这边大爷卢芳安排了一下家小，跟着他们一起回到了墨花村。丁家四魁跟着也回来了。展雄飞到了墨花村，先是见了老太太，给老太太请安问好，然后急急忙忙收拾一下东西，跟着这些位往回走，要回转东京汴梁开封府。那么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呢，加上姑娘丁月华，他们就不跟着上开封府了，因为他们这个忙已经帮完了。跟着上开封府的就是大爷卢芳，再加上三爷徐庆、四爷蒋平，还有白玉堂、展雄飞。他们坐着船到了松江府松江县，向官府当中做了一番交代，由水路走了一段，然后改换了旱路，骑着马回奔开封府。这一路上不是一天的路程啊，少不了要打尖住店，晚上要住在一起。这徐庆跟蒋平啊，哥两个就夹着小心了。徐庆就跟蒋平说，哎，你说这老五他能不能跑喽？蒋平说，他不能，根据我对老五的了解，他绝对不能，因为大哥一家的身家性命给他担着保呢，他要是跑了对不住大哥。徐庆说，可也对，可是闲着呢，这蒋平跟白玉堂还来穷斗。这蒋平就说，我说五弟，这回到了东京汴梁啊，你这罪可是不好开脱，就说盗宝的罪给你开脱了，进皇宫杀人这个罪开脱不了。白玉堂一想也是，心想万万没有想到，最初就因为一口气听展雄飞封了个御赐封号御猫，我们叫鼠，我就找他跟他就斗起来了。这一斗起来，光顾了猫和鼠的斗争了，就忽略了我做的这些事情的这个性质了。我这夜入皇宫杀人，这可不是个小事啊。所以白玉堂听蒋平这么一问他，白玉堂就说了，四哥，这回你乐了。哎，蒋平说，怎么我乐了？四哥，我到了东京汴梁，要是皇上判我一个死罪，我脑袋一掉，你不高兴了吗？蒋平说，哎，我说老五，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咱们是哥们儿啊，你脑袋掉了我怎么能高兴？我还跟你说，我呀跟大哥包括跟斩南侠，我们背地里都议论了，老五这个罪按说是死罪，我们到了东京汴梁，在包大人跟前死活也得保你这条命，怎么着也不能让你死。白玉堂说，你不让我死啊，活着也没有意思，你不让我死，要是活着判刑得判多少年？那判多少年？蒋平说，给你判刑多说30年，是吧？要么就20年。白玉堂说，能那么轻吗？蒋平说，这个事儿啊就在人怎么做。哎，比如说要给你判20多年或者是30年以下，你呢今年20来岁，20岁呢，你再过20多年了，你40多岁，你出来了，40多岁出来之后，按说呢青春时光过去了，但是呢也耽误不了你大事，你照样可以娶妻生子。娶妻生子当然了，你要娶那黄花闺女是娶不着了，到那个时候呢，你四哥还给你负责任，我给你找一个漂漂亮亮的带着1个2个孩的那小寡妇，完了你俩这一结婚呢，你呢还不用担心这子了，人家带着孩子过来了，不用你拉扯，孩子就老大了，
样子也姓白，继承你们老白家后代香烟，你看这好不好？”白玉堂一听，呸！我告诉你，蒋平，我就知道你嘴里吐不出好话来。我白玉堂就那样吗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蒋平说你不那样。好好好好好，那你不愿娶那个小寡妇，那给你找个大姑娘。这大姑娘是等到四十来岁的时候，多少都得有点包拯啊，是不是？不是眼睛有毛病吗？就是胳膊腿不全。得了，你别跟我说了。这时候徐庆在旁边说了：“老四，你别气他了，咱们到东京汴梁，我们想尽一切办法给老五开脱罪责。”就这样，白玉堂跟着他们这一路行进，这天来到了东京汴梁开封府。到在开封府之后，展雄飞先见了包大人，二堂见了包公。展雄飞大致跟包公说了一下此去相公岛去寻找三宝的经过，最后呢把这三宝拿出来了，交给包大人说：“这三宝交给您，你可好生看管。”包公马上把这三宝命人送到后边给了李氏夫人，李氏夫人把这三宝好好的放在自己的内室，可以说是小心上边加小心，生怕这三宝啊再丢了。这把三宝物归原主了，可是展雄飞呢对白玉堂这个案子自个儿心里边也在犯合计。展雄飞跟包大人讲述了他自己单身独闯相空岛，怎么被白玉堂翻板相坑给拿住了，拿住之后怎么被压在了通天窟里边，最后又是怎么丁氏兄妹把他救出来。经过说完了，包大人说：“你这次去可以说历经艰险呐。”展雄飞说：“这是为这三宝啊，是应该的。大人，我给您带来了不少的麻烦。”包公说：“何出此言，不要这么讲。”可是展雄飞当想到白玉堂这个罪名的时候，这天晚上展雄飞单独就跟包大人说了：“大人，我想问问你，这个白玉堂已经是到了开封府，看押在这里了，他的这几个弟兄也都跟他来了。大人，您说这个白玉堂他这个罪名得怎么判呢？”包公说：“你问他的罪名吗？”“是啊，大人，比方说他偷盗三宝，这也是个大罪呀。这宝是国泰送给您的国宝啊，他给偷走了。尽管他目的是要找我，要盗这玉猫，但其结果这盗窃行为是存在的，这得判几年。”包大人说：“兄飞呀，我跟你说句实话吧，其实盗三宝的这个事儿，我们可以追究，也可以不追究。为什么呢？白玉堂把三宝盗走了，对这个事情我并没有写本章奏明当朝，皇上不知道，太后我也没说，这个事我暂时把它压下了。为什么我把它压下？我总感觉你随后就去炫空岛，十有八九你能把这三宝给找回来。如果你能把三宝找回来，这个案子我就不报了，不报这个案子无人追究，这个事情也就平息过去了。”展南侠一听：“哎呀，大人，您这个事做得太好了，现在三宝已经回归了，这个事情他就没有罪责了，是吧？”包公说：“是啊，白玉堂在这点上我们要不审问他，他就没有罪名了。”展雄飞说：“大人，我再问您，这皇宫里边杀人呢？”包大人说：“皇宫里杀人这个事情他可逃脱不了，因为这个事情当今圣上已经知道了，而且圣上多次问我说皇宫里杀人这个贼找到没有，我说这个人正在缉拿之中。当今圣上说这个人胆量太大了，上皇宫里边杀人害命的，大宋国朝自有皇帝以来还从没有发生过，
这就说明皇帝对这个事情已经上了心了。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呐、啊！要按说，这个白玉堂一命抵一命，他也是个死罪呀。展雄飞说：“可是他杀的那个人，我听说叫郭安，他又陷害老公公陈林，那是个坏人呐。”包公说他杀的是个坏人，但是他本人也不能说就无罪。哎呀，展雄飞说：“大人，我倒有个想法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”包大人说：“你有什么想法，尽情讲来。”展爷说：“包大人，我忽然想起来，当年您下陈州草州桥断后，这位李娘娘被您给断清冤屈，最后回到朝来跟当今圣上他们母子团聚啊，因此上李娘娘对您是十分看重，要不然那么您的夫人寿诞之日，国太怎么会想着送来几件国宝呢？正因为这样，我想大人，您能不能找机会把白玉堂杀斩这郭安的事情跟国太说一说。”包公说：“跟国太说说什么意思？”展雄飞说：“大人，国太他对郭槐是很恨的，那么这个郭安他是郭槐的侄子，他生心用慢性毒药酒陷害陈林，陈林呢是当年曾经救过李娘娘的公公千岁呀，陈林是都堂大人，他想害陈林，这也威胁到李娘娘啊。李娘娘知道这个事情，一定能会给说几句话。李娘娘如果跟皇上说几句话的话，包大人，我想这白玉堂会不会就可以免掉死罪呢？”展雄飞说完这几句话之后，包公抬头看了看展昭：“展昭啊，你这个人可真怪呀，你单人独闯陷空岛去找白玉堂，白玉堂把你捉拿之后看管在山洞里头，应该说你对他是满腔的愤恨呐。如今你把国宝找回，又把白玉堂带回，你不但不愤恨他，反而给他讲情，给他开脱罪责，你这是为了什么呢？”展兄非说：“包大人，不是为别的，白玉堂他有侠肝义胆，他毕竟是个好人呐。从这一点上来讲，还请大人多多的帮忙。”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